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我们从13节读到第七章的第一节。
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六章13到21节。
到第七章第一节。
读到第七章第一节。
对，我们一起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开口读。
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大棵大树。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利未人将耶和华约柜和装金加温
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窗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雅什图，一个是为亚萨，一个是为雅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他的约柜送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1979年的时候，当时呢，伊朗呢发生政变。
当时伊朗发生政变。
伊朗原来是一个在政治上面亲美的一个国家。
当时的伊朗是亲美的国家，
是一个王国，有国王的，
是一个王国，有国王的。
但是人民开始反对他的时候，
当人民反对他的时候，
势力大到一个程度呢，最后国王就出走，离开伊朗。
势力大到个地步，当时的国王要出走，要离开。
然后呢，当地的百姓呢，就欢迎已经流亡在外14年的这个科梅尼，这个侯梅尼啊。他回来，
当时的居民呢就欢迎流亡了14年海外的高美尼回去。
那他回来以后就建立了所谓的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
当高美尼回到去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叫做伊斯兰共和国。
如果你记得历史的话呢，那段时间曾经当时的伊朗的学生呢曾经冲进美国的领事馆。
当时建立了这个伊斯兰王国的共和国之后，学生呢冲了入去美国的领事馆，
并且劫持了美国的官员作为人质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入了去之后呢就挟持了美国的官员，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美国曾经经过多次的交涉或甚至于军事的力量呢都没有办法能够把他们救出来。
美国经过很多的周旋，同埋甚至乎最后呢都要用军事行动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最终呢是经过几年以后才经过交涉才放了这些在这个大使馆里面作为人质的这些官员。
最后呢好几年后呢就通过这个交涉先将这些人质放回出来。
从此呢伊朗就是美国的敌人，就美国的坏朋友。
从此以后呢伊朗就成为美国的敌人了。
记得这段历史啊，这不是天方夜不是天方夜谭嘛，对不对？
大家记得历史不是一个故事来的。
这个有的人可能79年以前还没生出来啊，生那79年以后以前生出来的人可能还会跟我年龄差不多，可能还会记得这段历史。
79年之前出生的那些和79年之后出生的那些可能才会知道了。
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流亡的一个人物，在法国流亡了很多年的 Khomeini， 他呢回到自己的国家。
唔好理点样嚟讲咧，高美尼咧流亡咗法国咁多年，卒之都翻翻去自己国家啦。
他受到全国的欢迎。
佢受到全国嘅欢迎。
然后把他这个尊他为这个全国至高的这个领袖。
并且尊称佢为全国最高嘅领袖。
他占有这个位置，一直到他死，他离开这个世界。
佢守住呢个位置，直到佢死。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也讲到一个流亡的故事。
今日我哋读嘅经文亦都讲到一个流亡嘅故事。
当约柜在外地流亡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回到以色列的境内。
当约柜喺外地流亡咗一段时间，终于都翻翻以色列地啦。
所以今天的题目叫约柜回家了。
所以今日个题目叫当约柜回家啦。
啊，在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我已经跟大家重复了很多遍。
这个背景呢，我已经跟大家重复了很多次了。
这原本以色列人呢，是把约柜放在他们重要的宗教的主要宗教的城市，这个事件示罗。
原先呢，以色列人将这个这么重要的约柜呢放在他们的地方是示罗。
但是呢，当他们和腓力斯人在征战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和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
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们失败了，
在过程里面他们输了，
所以他们就想到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代表神同在的约柜放在我们军营当中的话，
他们想到如果我们将代表神这个的约柜带到去军营的里面，
把它搬过来的话呢，那就会让我们的士气大大的旺盛，
挤到来军营里面可以会刺激士气，
并且连神都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敌方怎么可能攻破我们呢？
那对敌人怎么可能打得赢我们呢？
所以就因为这个意念，
就是因为这样的意念，
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呢，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呢，放到以色列人的军营当中，
他们将代表神这个约柜放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那没想到在这继续的下一场征战当中，
他们没想到在下一场的征战里面，
他们竟然还是失败了，
他们仍然是输了，
不但打了败仗，
不单止输了，
并且呢，腓力斯人强盛到一个地步，把他们在军营当中的约柜都掳到腓力斯人的领土，
不单止输了，腓力斯人的兵力强到可以连约柜都拎走了。
那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充满着黑暗的一天，
那一日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黑暗的一日。
神的子民应该要保护神的代表神的这个约柜，
神的子民是应该保护代表神的约柜，
但没想到呢，在这一连串的战事当中竟然连约柜都没有办法保住，
没想过在这一连串的战争里面连约柜都输了，
神的子民没有面子，
神的子民完全都没面子，
但是神自己也失去了荣耀，
神也都失了荣耀。
那所以呢，当这个以色列的约柜在腓力斯人的 地图当中 流浪的时候，
当神的约柜在腓力斯人的土地流晒的时候呢，
从这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由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本来以为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本来是以为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
却没有想到呢，约柜在外地在外邦人的领土当中竟然为自己呢，他彰显了他的荣耀，
但是没想过约柜在外地在外邦人的地方里面，他自己彰显自己的荣耀，
他每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他每去到一个地方，
那个城市的人就因此呢受到一些灾害，
那里的人呢就受到一些灾害，
这些灾害包括他们身体上面受伤，他们身体上面生病，
包括他们的身体受伤有病，
也包括了他们田里面的那些所受到的这个谷物的灾害，
也都包括他们田地里面的谷物都受到灾害，
所以到了一个城市他们说，哎，我们受不了了，
直至到他们觉得我们顶不住了，受不了，
那把他送到这个隔壁的另外一个城市吧，
就将他送去第二个城啦，
然后到第二个城市他们也过了一段时间也说我们受不了了，
那另外接了约柜那个城也都说，哎，我受不住了，我又要送走他了，
我们这边也有病，而且呢我们的田间也受了这么大的损害，
我们的居民也都有病，田间的谷物也都受到损害，
还是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城市吧，
将他送去第二度啦，
就好像这是一个这个烫手的阳山芋一样的，这好像不能够不敢碰的，
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哪个都不想碰，
所以呢就这样从一个城市到另外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就是由一个城市就拎咗去第二个城市。
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前半段就告诉我们说，就这样的经历了三个城市。
第六章的前半段就是话俾我哋听，咁样嘅方法咧，就去咗三个城市啦。
换句话说，在原来在战场上面，以色列人的神他失去了荣耀，因为他们打败仗。
原本嚟讲，以色列嘅神喺战场上高就失去咗荣耀，因为佢输咗。
但没有想到呢，当他到了非利士人的土 的这个领土当中的时候，竟然他重新的拾回自己的荣耀。
但系冇谂过，当佢去到外邦人嘅地方，去非利士人嘅地方嘅时候，佢重新再攞翻自己嘅荣耀。
而这个重新拾回他自己荣耀的作为当中，并没有以色列人来参与。
在他重新得回他自己荣耀的过程里面，没有以色列人帮手的。
好了，今天到了第三个城市，第三个城市的人也说我们受不了了。
去到第三个城市里面的人都说我都是受不住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把他送回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领土吧。
送他回到以色列原居地他的领土。
所以第六章就讲到他们怎么样子做这个最后把他送回以色列的安排。
第六章后来就是讲到怎样在这个安排送约柜回到以色列地。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把这个两只 母牛，
他们就将两只母牛
套在一个从来没有做 套在一个新的牛车上面，
就将两只母牛套在一部新的从来没用过牛车上高，
然后把那个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呢放在这个牛车上，
又将代表神的约柜放在牛车的上高，
牛车的后面呢再放了一些礼物，
在后面呢就再放一些的礼物，
放了五个这个所谓在圣经上说金痔疮或是金的这个肿瘤，
就有五个金痔疮像或者是肿瘤的像，
然后还有五只金老鼠，
有五只金老鼠，
它代表着这个非利士人重要他们 所具有的那五个重要的城市，
这些的礼物代表非利士人五个重要的城市。
所以就这五个肿瘤再加上五个金老鼠呢，当作礼物放在这个牛车的后面，
就将五个肿瘤的形五个肿瘤形象的金和五只金老鼠放在牛车上，
然后他们就让这个牛车就往前走，看这个母牛 要带到他们要把这个约柜带到哪里去。
咁跟住咧就睇下只母牛点样带住架车去啦。
然后这个母牛就把他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真的是走到了以色列人的领土当中。
呢一对母牛就一直咁样拖住架车，直直咁去，就去到以色列嘅领土里边啦。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走到了博士麦这个小镇。
咁呢对牛车呢牛车就去到伯士麦呢笪地方。
这个博士麦呢是以色列领土当中，以色列和非利士人领土交界的地方的第一个城市。
伯士麦咧系一个镇，系喺呢个非利士地同埋以色列地中间嘅。
那这个在非利士人地上面这个流浪的过程呢，经历了七个月的时间。
这个流浪的时期，约柜经历了七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这七个月当中他们没有看到约柜，
也都是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人在七个月里面都没有见过约柜，
他们可能活在后悔当中，
可能他们有会是生活在后悔的里面，
早知道当时打仗就不要把约柜拿出来了，
早知就不要拎约柜去战场，
放在示罗的话呢，就算我们打败仗也不会被他们抢去，
放在示罗地就算我们输了都不会被人抢走了，
这样子搬来覆去呢七个月的时间他们中间没有约柜，
这样回来覆去七个月的里面他们都没有约柜，
但今天呢神自己为自己平反，
今天神为自己的名平反，
神自己呢他重新拾回自己的荣耀，
神重新呢拿回他自己的荣耀，
在外邦人的非利士人的领土当中自己高举自己，
在外邦非利士地人的当中里面他高举自己，
然后这些非利士人甘心乐意的让这个约柜光光荣荣的回到以色列的土地，
令到非利士人是甘心乐意很光荣，神是很光荣地回去这个以色列地，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边很后悔啊，
以色列人很后悔，
但是没想到非利士人的领土当中竟然神的约柜光荣地进来，
他们没想过神的约柜 在这个非利士地是光荣地自己回来，
也就因此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博士麦的人在那个平原当中收割麦子的时候，他们举目就看见约柜，并且圣经说他们就欢喜了，
就好像在十三節裏面講到，百事麥人正在平原收割麥子，舉目看見約櫃就歡喜了。
這麼樣後悔了七個月時間，竟然看到約櫃這麼樣光榮的回到他們自己的土地。
後悔的七個月之後，見到這個約櫃是很光榮的回來了，
心中充滿了喜樂，
心裡面充滿了喜樂，
然後告訴我們說，他們在這裡馬上的，他們就做了一個敬拜的一個宗教行為。
在这里也讲给我们听，他们立刻做了一个敬拜的行为。
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他这边把这两头母牛杀了，
他们将那两只母牛杀了，
并且呢，他们把那个原来带母牛的那辆车子也把它劈开，
也都将那部牛车呢斩开它。
那现在的车子没办法劈哈，但是古兽是那个木头做的车子，劈开以后可以当燃料。
当旧时的车呢是用木做的，所以可以劈开做这个燃料，
劈开以后呢当作燃料来烧，来做这个献祭的工作，
就用来做木做这个燃料来到做这个烧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烧了这两头母牛，
也都烧了那两只母牛，
把它当作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神。
两只母牛就成为燔祭和平安祭，这样献给耶和华神。
不但如此呢，他们还接纳了这五个这个金金痔疮，五个金金老鼠。
同时他们都接纳了这个五个金痔疮的象和五只金老鼠。
这个是接纳了非利士人为了赔罪所送上的礼物，
也都是接纳了非利士人赔罪的礼物。
然后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这些，这个非利士当时随行的那五个城市的首领，
圣经就告诉我们当时随行的非利士人五个的首领，
因为他们当时呢本来不是很有把握的，
起初当初他们不是很有把握，
他们说有可能这个我们中间的灾害都是约柜搞出来的，
可能我们中间的灾害是这个约柜搞出来的，
但也不是很有把握，
但是都不是说很肯定。
但今天他们说，如果说这个最后这个母牛会把约柜带到以色列人的境界的话呢，就表示应该没错，应该就是约柜搞的鬼。
他们想，如果这两只母牛拖着这架牛车可以回去以色列地，应该就是耶和华的约柜搞的了。
所以当他们看到了，他们进到了以色列的境界，
当他见到这个礼物和牛车去到以色列地，
然后以色列人他们也献了祭，
以色列人也都将这些礼物来到做献祭，
也接纳了这个金老鼠以及金痔疮的礼物，
也都接纳了金老鼠和金痔疮的礼物。
所以呢，这个非利士人首领就心就安心了，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了，
他们的心呢就安心了，就是这样了，应该完结了。
所以第十六节就讲到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当他们看见的时候，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
所以在圣经就说到，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
然后我们已经安心了，应该就是这么回事，
他们放心了，就是这样了，
我们回去以后应该就不会再有那种瘟疫在我们当中，
我们回到去之后这些瘟疫应该走了，
我们的收成也应该是比以前更好了，
我们的收成应该会比以前更好，
他们放心回家，
他们就放心回家。
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这个突然看到了约柜，然后突然就在开始起信，当时就起信来这个献祭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很开心见到约柜，也都立刻这样来到做一个献祭。
这个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个宗教行为，
是一个突发性的宗教行为。
那它的来源是因为心中充满着喜乐，充满兴奋的感觉，
这个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这个兴奋和感恩，
到了一个程度竟然没有完全按照规矩啊，
就不记得了应该按规矩做事，
有些细节还没有注意，
有些细节他们没留意到。
因为第一个，这两头母牛呢是从非利士人那边拿过来的，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献上的。
第一，这一对母牛呢是非利士人的，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献的，
这是非利士人的东西，外邦人的东西竟然拿来做耶和华的献祭，
即是说外邦人 的东西呢就拎了来献给耶和华神。
但是太兴奋了，也不管这么多了，就献了吧。
但当时他们 太开心了，他都不想到这么多了，就拿了对母牛做了燔祭。
还有呢，根据旧约圣经里面，
还有根据旧约圣经，
这献祭呢应该是公牛不是母牛啊，
献祭的物品那只牛呢应该是公牛不是母牛。
同样的，太兴奋了，哎，就反正有牛啊，我们就献了，就杀了就献了。
当时他们太开心了，不要理了，是牛就劏了去了。
所以他们就劈了这个车子，把这个车子是把这车当燃料烧了。
就将部车斩开劈开晒佢，咁然后嚟烧。
把这个从非利士人地上来的这两头母牛呢，当作祭物给献上了。
就将非由非利士地嚟嘅两只母牛当作祭物献上。
用一个感恩的心，
用一个感恩嘅心，
但是也有那个平反的意思在那里，
亦都带住一个平反嘅意思。
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在这里窝囊了七个月的时间，今天终于我们能够出头了。
七个月里面我们以色列人这么没用，现在可以出头了。
也不是我们自己了不起，是神自己让这个约柜就自己回来了。
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神自己的约柜自己回来，
连献祭的东西、献祭的祭物、连燃料什么都一起带过来了，
就是连祭物和燃料都是神自己带回来的。
那种兴奋的感觉，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体会他们是多么样的兴奋。
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他们是多么开心。
其实我们做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我们敬拜神，其实我们也应该要这么样兴奋，不是吗？
其实我们在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都是这么开心呢？
当他们有一些个人的经验发生的时候，
当我们有自己个人经历发生的时候，
当他们平常被压迫，平常在那边窝囊那么久，突然得到平反的时候，
当有些时候我们很受压迫，突然又好觉得自己没用，但是突然之间被平反的时候呢，
他们心中充满了这份兴奋喜乐。
希望我们心里面都是充满这份兴奋和喜乐。
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拘谨一点，
我们中国人可能是比较
拘谨，比较我们的历史，对，我们历史比较悠久，我们比较知道规矩，
我们比较有礼貌一点，有规矩一点。
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可以在神面前放心的尽情的我们敬拜他。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是很尽情地来到敬拜他的。
不管怎么样，第一段这个圣经的第一段经文里面就描述了以色列人看到约柜回来那份兴奋的心情以及对神的敬拜。
总而言之，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见到约柜回来的时候，当时他们兴奋的心情来到敬拜。
但是这里又告诉我们呢，在第十九节又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
咁但系喺第十九节咧，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又出现咗第二样嘢啦。
耶和华因为博士麦人他们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
圣经一路讲到十九节，耶和华因百事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树的，他们那些居民就在那哭了。
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神呢，因为这个博士麦人他们就可能就这边开始很好奇了。
这个可能百事麦人当时很好奇
这个约柜里面摆的是什么样子
啊？那约柜里面究竟是有些什么呢？
打开看看吧，
打开来看看，
或者来动它一下，摸一摸看看怎么样，
去摸一下或者动一下它。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惩罚他们。
呢度圣经话俾我听，神惩罚佢哋，
击杀了七十人，
神击杀咗七十个人。
那旁边还加了一句说，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
当时聚集嘅有五万人。
在原来圣经原文里面表示七十人加上五万人，
原文圣经系话七十人加上五万人，
但很可能不是代表五万零七十人都死掉了，不是这个意思。
但可能都不是说五万七十人死了。
那有这段经文里面的原文不是那么样清楚，
这个不是很明白地讲清楚。
通常呢，那个字的意思是七十人加上五个加上五个万人。
哦，就是七十人加上
五十个千人，
七十人加上五十个千人。
换句话说呢，那个千那个字呢可能有别的意思，
可能这个千字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意思就是说呢，死的不是只有七十个人，可能七十人还要再多一点。
可能讲法就是说不是只是死了七十人，可能比七十人多一点。
因为博士麦可能也没有五万人，那个很小的城市。
百事麦这个镇本来很少，没有五万人的。
但不管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有一批人，他们因为擅自要观看神的约柜的时候，就因此他们丧失了生命。
总而言之，当时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去擅观这个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就被击杀了。
似乎在这里呢，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要提醒我们对神应有的敬虔的态度。
这一段经文是提醒我们对神是应该保持应有的敬拜的态度。
好像兴奋过头了，
心得意忘形了，所以竟然就失去了对神应有的那份尊重尊敬。
当他们落极的时候呢，就忘记了应该保持怎样同对神呢有一份的固定的尊重。
反观当时非利士人要把神的约柜送回到以色列的时候，
相对来讲非利士人要将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神是那么样充满了惧怕，那么样充满着敬畏。
非利士人呢对耶和华神是充满这个敬畏同埋呢个恐惧。
我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八节我念给你听他们怎么说的。
读呢个
第六章第七第八两节。
第六章第七第八节嗰度系咁样讲嘅。
他说现在这是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对他们大家讲，他说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放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
在第七节，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
你看到没有，他们对这个耶和华神是多么样子的尊重，多么样子的惧怕。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对神对耶和华神是几咁尊重，几咁惧怕。
那个车子要新车，不能够旧车。
车呢要新的，不能够旧。
就是 new car 不是 used car， 对不对？是新的，
是新车，不是用过的。
然后呢，他那个母牛也是一样，那个母牛是未曾负轭的有乳的母牛。
这一对母牛呢是有乳，但是未曾没人做过嘢嘅，未曾孭过嗰啲拖嘅嘢嘅，
从来没有拖，从来没有做过苦工的牛才可以，
冇做过苦工嘅牛先得。
什么都是要新的，
所有嘢都要新嘅，
新的车，新的牛。
新车新牛，
然后还要把那个礼物放上去，那个是用金子做的礼物。
礼物呢是用金做的，是放在车上高。
讲明了，这是为了要赔罪。
讲明呢是为了赔罪。
非利士人对耶和华神是如此的敬畏惧怕。
非利士人就是这样这么敬畏这么害怕耶和华神。
以色列到这里呢，就反而就显得不太正经。
相比之下呢，就觉得以色列人呢是没有那么正了。
以色列人对约柜呢曾经有两次的作为。
以色列人曾经对约柜有两次的做法。
上一次用约柜的时候，
上一次用约柜的时候，
他们对约柜的态度是把约柜拿过来放在军营里面，来利用约柜来帮助他们打胜仗。
第一次呢，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将约柜搬到军营里面，想利用耶和华的约柜来到打赢。
所以约柜是一个工具，
对他来讲约柜是一个工具。
他们把约柜拿过来呢，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面能够打胜。
他们想用约柜做一个工具，令到他们可以在战场打赢。
那我们很多人也是对信仰也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人对信仰都是这样的看法。
很多人我们来信耶稣，把耶稣当成一个工具。
我们信耶稣，将耶稣当成一个工具，
让我们那个生活能够更好一点，
令到我们的生活好一点，
也许是物质，也许是心灵更加的爽快一点，
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心灵，令到我们觉得舒服一点，
却忘记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
而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的神是创天造地宇宙的主宰，
他是对这个世界有旨意的，有心意的。
他对世界是有他的自己的主意的，
他只是邀请我们来参与他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他其实是邀请我们要参加他对世界 的主意。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赦免我们的罪。
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赦免了我们的罪，
他给我们丰富的生命，
给我们一个很丰富的生命，
为的是要活出一个他所喜悦的子民，神子民的生活，
为了要给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他喜欢的子民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工具，让我们用来能够让我自己生活得更加爽快。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工具，令到我们生活得开心一点，舒服一点。
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神对我们的邀请，让我们能够参与到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
我们的信仰其实是神 是接受神邀请我们去参与他对世界的计划。
但这一次不一样啊，
咁呢一次有啲唔同。
这第二次，他们说他把那个神呢，是他们善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
呢度讲到佢哋第二次系为咗佢哋满足自己嘅好奇，
是满足他们自己的自己的心意。
是满足他们自己的心意，
自己去看，自己去摸，看这个约柜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去观看，去摸这个约柜，看是什么来的。
换句话说，这个约柜变成他们满足自己好奇心的一个对象。
换句话说，这个约柜在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一个满足他们好奇心的工具，
让他们自己心里面觉得更加的能够满足一点，
令他们自己的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满足一下自己。
那这个也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当中的人一样，
亦都好似我哋而家喺呢个后现代生活嘅人。
我们有时候呢，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呢，好像这边他们面对约柜，把它当做一个玩具来玩一样。
我哋嘅信仰生活亦都好似佢哋咁，对住个约柜好似攞嚟玩嘅。
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还好了。
我哋觉得自己今日嘅生活啊唔错啊。
但是如果我有一个信仰的话呢，那人家会看我呢，觉得我更是一个更正派的人物。
有从有信仰角度嚟睇，人哋会觉得我哋更加系正派嘅人。
当我告诉人家说我是信耶稣的话，人家会说：哦，你这个人还不错嘛。
当我哋话俾人听我信耶稣噶，啊，咁人哋觉得我啊，你都唔错喎。
把这个信仰当做我们生活上面一个点缀，
就将信仰嘅生活成为我哋自己生活嘅一个点缀。
我是属于那个正派的那一边的人，
就好似标签自己我系属于正派嘅。
那有什么意思呢？
咁有咩意思呢？
我们忘记了原来信仰是神对我们一切的人的一个邀请。
而我们忘记了信仰是神对我们一切的人的一个邀请，
让我们进入到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
他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他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
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
这其实呢，真正的那个约柜的是代表以色列人当中神同在，是一个信仰的符号。
约柜其实是代表一个信仰的符号，是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
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用敬虔的态度来面对他。
所以他要求以色列人用一个敬虔的态度来面对约柜。
不可以轻慢。
不可以轻慢。
然后呢，接着呢，就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有了一些反应。
也就因为这样他们有一些反应。
这边告诉我们说呢，伯斯麦人就说了，谁能在耶和华，第二十节，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在二十节讲到伯斯麦人那时就说，哇，谁可以站立在耶和华圣洁神的面前呢？那这个约柜我们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一旦对以色列人那个惩罚的彰显以后，
当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彰显了之后呢，
这个伯斯麦人呢，他们的反应竟然和非利士人没什么两样。
伯斯麦人的反应和非利士人的反应没什么分别。
因为非利士人记得他们原来那三个城市里面，
记得非利士人原本的三个城市里面，
当他们受到了神的那个警告的灾祸的时候，
当他们被神用这个灾害警告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就是不管怎么样子，反正总之呢，把这个约柜送走就好。
当时他们反应就是，哎，不要理了，怎样都好，总之送走个约柜，
把那个能够把约柜送走就对了，
只要将约柜拎走就对了。
好像我们认为是，好像是我们一般人讲那个敬而远之的态度，
就是好像我们的讲法就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认为这个神佛的事情呢是一个麻烦事，最好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牵连，
认为这个认为神佛这些事呢是很麻烦的，最好的不要跟他有什么牵涉。
就没想到呢，当约柜回到了以色列自己的土地的时候，
但是没有想到约柜回到自己土地的时候，
到以色列人家中，那以色列人四面环绕这个约柜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四面环绕这个约柜的时候，
结果神自己的子民也和外邦人一样，
结果看到神的子民和外邦人的一样，
在他们遇见在他们当中的一些灾祸的时候，
当他们见到有灾祸的时候，
没有去思想为什么得了这个灾祸，
他们不去想为什么会有这个灾祸，
他们只是要求也把这个约柜送走，
他们的要求就是，哎，都是拎这个约柜走吧。
当时非利士人他们认为有耶和华的约柜在我们当中是一件太可怕太麻烦的事情，
当时的非利士人就觉得，啊，神的约柜在我们当中真是麻烦，是一件可怕的事。
结果今天呢，以色列人他们有了约柜在他们当中，
现在呢，以色列人有了约柜在他们中间，
他们也认为呢，这也是一件太可怕太麻烦的事情，所以要把约柜送走。
他们也都是觉得 有神的约柜在他们当中是可怕麻烦的事，送他走吧。
二十一节里面说，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就在二十一节那里讲到，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来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
所以约柜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无福享受啊，还是送回去给你吧。
约柜来了，不如送给你们吧。
送回去给别人，
送了去给其他人。
神的子民他们的行为和外邦人一模一样，
神的子民的反应行为和外邦人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怎么看它？
那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怎么看到呢？
首先我们看到一些有关于这个敬拜方面，我们相信它是一个合理的行为。
第一，我们觉得在敬拜方面是要需要一个合理的行为。
当约柜被送回到以色列的领土当中时，
当约柜送回来以色列领土的时候，
以色列人杀了那个母牛并且献祭来敬拜主。
当时以色列人杀了一对母牛用来敬拜神。
换句话说，神的荣耀以及神子民的敬拜应该是同步的。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子民敬拜他是应该 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
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
神的子民理应当要敬拜。
神的子民应该就是要敬拜。
当神的子民敬拜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进行敬拜的时候，
神的荣耀自然彰显，
神的荣耀就自然地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礼拜。
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来做礼拜。
这是一个宗教的行为，
是一个宗教的行为。
这个宗教外表的行为它是合理的，
这个在外表的宗教行为是合理的。
你今天早晨看我们这个一百多个人，我们在这边做礼拜，好像不觉得怎么样。
你看看我们今天有成百多人在这里做礼拜，好像不是怎样的。
但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全世界五大洲这不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在那里敬拜神。
但你想想，如果在这个世界各地五大洲里面同一个时间有人好像我们这样做敬拜，
而且因为时差的关系，这个敬拜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的时候，
而且因为时差的关系，这个敬拜是没有断到的。
那是一个神极大无比的荣耀，
是对神来说是一个极大无比的荣耀。
当你我有这个宗 来实践这个宗教行为的时候，
你和我来到实现这个宗教行为的时候，
神的荣耀彰显，
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但是呢，这个接下来就告诉我们，
而圣经也都继续告诉我们，
神的荣耀不单是在人的外表看得见的行为当中彰显，
神的荣耀不单止在我们外表行为里面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与神子民的那个敬虔的内心也应该是要同步的。
神的荣耀和神子民内心里面的敬拜是应该同步的。
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
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
神的子民理当从心里面发出那个敬虔对神的态度，
神的子民应该在心里面发出对神敬虔的态度，
而不是在那边利用神，
不是利用神，
而不是在那边用神来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点缀，
也都不是用神来到作为我们生命生活上高的点缀。
而当我们的生命活出来那份敬虔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活出这份敬虔的时候，
神的荣耀自然彰显，
神的荣耀就很自然地彰显出来。
所以当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神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
没错，这是一个宗教的行为，
没错，是一个宗教的行为。
但当你从敬虔的心发出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敬虔的心发出来的时候，
你唱诗有力，
你唱的诗歌有力，
你唱诗尽情，
你唱诗的敬虔，
你祷告真诚，
你祷告真诚，
你读经，你读圣经，你听讲道专心，
你读圣经听道专心，
你奉献热心，
你热心奉献，
这是敬虔所带来的结果，
这些就是敬虔带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圣经又让我们看到，
然后圣经也都给我们看到，
我们在敬虔，我们人的敬拜以及神的荣耀当中，
我们的敬拜和神的荣耀当中，
不单是一个我们的在我们这个这方面，不单是我们的外表的宗教行为， 也有我们宗教的敬虔的内心，
不单止是只是有外表，而是都带埋我们在这个敬虔的宗教的内心。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神的子民，我们的生活是否与神靠近？
重点就是我们的神的子民的生活是不是跟神靠近呢？
神的荣耀以及神子民的生活也应该要同步。
神的荣耀和神子民的生活也都应该是同步的。
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
当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
神的子民理当活出一个反映神的生活。
神的子民是很应该活出一个反映到神的生活，
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
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
一个靠近神并且一个敬拜的人生，
一个靠近神一个敬拜的人生。
当神的子民活出来一个敬拜的人生时，
当神的子民活出一个敬拜人生的时候，
生活上每一个层面都是坐在神的面前，坐在主的面前。
生活上每一个细节都是活在神，都是做给神的，为神而活的。
那神的荣耀自然得到彰显，
神的荣耀就自然得到彰显。
所以你来做礼拜的时候，
所以你来做礼拜的时候，
你先安排你的时间，所以你不会迟到。
你要安排你的时间，不要迟到。
所以你奉献的时候，你先安排你自己的生活的财务，所以你的奉献不会短缺。
当你做奉献的时候，你应该先已经安排好你自己生活 的需要，就不会觉得短缺。
那个就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我们的生活态度，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的生活的心态和形态。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
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
也许有人说就好像什么，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就好像小孩子，
小和尚念经，
哦，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怎样
有口无心，
有口无心，这样念，
就是说他有宗教行为，
就是一个行为。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 是献祭了，没错。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行做献祭，没错。
他们对神的态度错误了，
但是他们对神的态度是错的，
在生活上面甚至要远离神，不要跟神在一起，
在生活的实际上他们要远离神，跟神没关系。
有的时候在当时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软弱，
在当时可能是有这种，在这方面有软弱。
我们也许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或者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可是也许以后会慢慢慢慢的，神会把我们再重新的吸引回到他的面前，
或者神以后慢慢会将我们重新这样吸引过来。
在第七章的第二节，就是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后面那一节，第二节，
第七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呢，我读，然后第七章第一节，他说，后来说呢，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就把约柜带走了，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第七章第一节，佢哋讲到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你看到没有？所以最后呢，还是这个博士麦的人还是把约柜送走了。
你睇下，最终呢个白士麦人都系将约柜送走咗，
送到那个基列耶林人当中，
送到去基列耶林人嘅当中。
然后呢？在这段经文第七章的第二节，后来继续说，
然后在这一章经文的第二节里面讲到，
他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在这里讲到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没有错，在当时这些人说，送走了，不要我们不要他了。
没错，当时的人说，送走了就好了，
神太麻烦了，太可怕了，
神好麻烦，好可怕。
20年在基列耶林的人的中间，20年以后，
在基列耶林人中间，约柜停留了20年，20年之后，
约柜的荣耀既重新的又充满着以色列人当中，
神的荣耀，约柜的荣耀重新又充满了以色列的人，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这里讲到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我就想到有点像我们中国这个屈原啊，
有点好像我们中国的屈原。
屈原他以前他的那个时代呢，他被这个楚怀王流放，
在他的时代呢，他被楚怀王流放，
所以他也流亡在外国去啊，
他也都是流散在很多外国的地方。
但后来呢，这个楚国就被秦国要打他，所以他又把他召回来。
后来楚国要被秦国打了，又俾佢饮，又叫佢翻嚟。
楚怀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又当王。
楚怀王死了之后，咁佢个仔接位。
听信了别的臣子呢，又把他放出去流亡。
这个皇帝又听其他臣子的说话，又将屈原流放。
秦国又来打楚国。
这个秦国又来打去了。
打到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屈原，他看到这个楚国已经没有办法，亡国的大事已经决定，已经确定了。
咁当时屈原见到呢个楚国嘅国势已经大去，已经冇机会翻转头啦。
在这个悲伤的难过的时候呢，他就投了这个汨罗江自尽。
佢就跳咗落汨罗江自尽。
所以我们从此呢，我们今天有端午节。
所以我哋有呢个端午节。
这个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们全世界华人都吃粽子来纪念他，对不对？
咁流传落嚟就系全世界华人都系会食粽嘅。
以及他的节操。
嚟到纪念佢。
还有他的节操，他的这个精神，
他有他的精神。
也就是说呢，在当时呢，他可能是被拒绝的。
在当时他是被拒绝。
他死掉了，死在河里面了。
他浸死在河里面。
后来呢，总是有一天，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华人哈，我们都吃粽子，还纪念他。
结果到现在，全世界华人都会纪念他，吃粽子纪念他。
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那个约柜，在这个博士麦人当中呢，是被拒绝的。
我们这里看到神的约柜在白示麦人当中是被拒绝的。
不要了，
不要他，
太可怕，
好大人怕，
太麻烦了，
又麻烦。
可是呢，当他放在这个基列耶林家中的时候，
但是当约柜放在基列耶林的时候，
在那里呢，二十年以后，
在那处二十年之后，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想问你，今天神与你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
今天神的和你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呢？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还在流亡在外面，流放在外面吗？
神与你的生活关系是不是仍然好像在流亡海外咁呢？
神还在你的腓力士地。
神是不是在腓力士地呢？
在那里流亡而不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在腓力士地流亡，但是不是在你生命的当中呢？
还是神已经回来了？
定是神已经回来了，
荣耀的回来，
很荣耀地回来，
并且他触摸了你的生命，
并且他触摸到你的生命，
可是你还是把他赶走，
但是你仍然将他赶走，
好像博士麦人一样，
就好像白示麦人一样，
你还是觉得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太可怕并且太麻烦。
你是不是还是觉得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可怕和很麻烦的呢？
所以你把他赶走，
所以你不要他，赶走他，
你把他放到别人那里去，
你将他放在人家那里。
还是神的约柜在你那里，
定是神的约柜在你那里，
神的同在，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与你同在，在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经过长时间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潜移默化，
然后经过长时间咁喺你嘅生命当中嚟到
潜移默化，
潜移默化，
好像在基列耶林人当中一样。
就好像在基列耶林人当中这样，
以至于这边讲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以至到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
以至于你也是全心的倾向耶和华，
而你也都是全心这样倾向耶和华。
耶和华神是在你现在在你生命当中是在流亡在外吗？
以色列神现在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好像流亡海外这样呢？
还是他触摸你过你的心，但是你把他请他离开，
定是他已经触摸到你的心，又或者你将他，你请他离开，
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度过那个二十年的光景，在那里改变你，让你全心的倾向于他，
定是好像经过了二十年这样这么长，而他又触摸到你的心，而你又倾向耶和华神呢？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与你的关系是怎么样，是怎么回事，但也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是那个流亡在外的一位主。如果是这样，我们邀请你回来。也许你曾经触摸过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觉得太可怕太麻烦，所以我们把你请出去。如果是这样， 求你责备我们，并且你再一次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也许你已经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度过那个20年的那个光景里面，你在那里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全心倾向于你。如果是这样，主，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